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我也很高兴，因为从远方来了一位姐妹，林姐妹是从事法律方面的专业，希望通过这一段访谈，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关于法律、社会、生活以及信仰方面的关系。林姐妹你好。
大家好。
觉得来到美国习惯吗？
刚开始来之前有一点点担忧，但是现在发现跟之前的想象有一点不一样。
会感觉到美国这个社会在法律方面，你最初的印象是怎么样？
从生活的角度说，比如说最简单的吧，开车。我当然是第一次来美国，然后会发现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所有的人在马路上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他们都很遵守交通规则，没有人闯红灯，然后在需要停顿的地方都会有人给你先给你让路。虽然这是生活的小事，但是对我个人的感受还是影响蛮深的。
换句话说，这个法律在美国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在他们心里面落实的是很深的，是吗？
可以说执行的比较好。
执行的比较好。是不是一个社会里面有了法律，基本上面这个社会就能够很安定很祥和呢？
这个很难说，因为人是有情感的，一些行为上的东西你可以用法律的去约束它，但是人内心的情感，我相信这个是法律以外的东西。中国人比较喜欢说的是道德。
是
道德，可能我们会说，哎，这个人的道德比那个人的道德好，这个人的遵守法律也不一定说就是会比另外一个人好，但是他的道德比另外一个人好。
中国一般百姓他在认识这个法律的重要性，或者是接受法律进到他自己的生活范围里面来，在您的观察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因为我是一个生活在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城市的，所以在法律的普及上面可能会比中小城市会好一点。就在我的故乡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沟通的东西会多一点。
那您的意思是在中国的社会里面，道德对人的约束力事实上要比法律还要强吗？
如果说从普通人的生活来说，可能他们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法律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在社会上生活的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道德对于人来说很重要。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比如说中国人很讲面子，他会觉得我的道德我做得好，对于别人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影响，或者对于自己来说也是有益处的。
信仰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能够帮助我们节制自己吗？
对于我来说有，因为我爱上帝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这个欲望不能超越我的这个爱。
所以因为你对上帝爱，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会自己去约束你心里面的欲望，是这样讲吗？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更大的福分在等着我。
这个也很奇妙，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约束，而是上帝会给我们人一个更美好的价值，一个更大的幸福，是我们人类不知道的，是吗？
是的。
您可以描述一下那是什么吗？
那里没有悲伤，没有离别，然后可能更多的是我会觉得那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我们可能作为人，尤其是如果年纪上了一点，可能会担心死亡，但是当我有了上帝之后，我觉得死亡的问题已经不是成为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有神，即使我的肉体死亡了，但是我还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但是很多人会说你是一个寻求内心的安慰，因为可能你得不到，然后你这样安慰自己。但其实您可以尝试的去寻找，这是不是一个安慰，或者说是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的方式呢？但是我是想说，您无论是遇到困难，还是一切都平安，都有一位天上的父在爱您，您属是有的和将来的那个永生的盼望，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可能我就会回到最初的那个点，我说人都是有情感的，人都是有灵魂的。
请您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您所信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
我最初在读法律专业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去接受新事物的人，但是我在大学1年级的时候，学法理和刑法的时候，哎，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法律是谁定的呢？是人定的，那人又是怎么定的呢？但我觉得，哎，有一些东西来历不明，我还是蛮好奇的，于是我就去寻找它。然后我就发现了，刑法里面我们说到的不可杀人、不可盗窃，以及更多，居然是来自于摩西十诫里面提到的。那摩西十诫又是什么呢？谁又给了他呢？后来我发现是上帝给了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发现了上帝的存在。
我听您这个简单的描述，您从法律是怎么来的，一直溯源而上，所以您现在一直追到了上帝。那么，在我看的话，好像还是一个学理或者是一个观念上面的东西。那么，这个上帝他只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观念呢，还是他完全是超越于人的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实体呢？
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超越人的客观存在的实体。
那这个是很奇妙。那您是可以跟他沟通吗？
我可以跟他沟通。
上帝对于爱的描述的时候，他说要爱人如己，爱邻舍的时候，你甚至你要爱那些
爱你的仇敌。
仇敌、不喜欢你的人、很难交往、很难相处的人。就是这位上帝怎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
所以这是超越人的想象的神的创造，可以怎么说呢？我可能会问我自己，我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又要到哪里去？天地万物难道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要真的希望听众朋友在听了林姐妹的介绍之后，能够花一点时间去追求、去认识一下这位上帝和他要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祝福。
如果愿意的话，您不妨可以去教会。可以尝试的去跟他们沟通，或者说，就我知道的，很多教会有一些活动啦、学习啦，或者是去孤儿院。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进来，去用您自己的感受去感受他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去生活。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您来到美国这么忙，然后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谢谢大家。
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是林姐妹，林姐妹是从事法律方面的专业，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你谈的题目是不要做无知的人。在路加福音12章第15节开始说，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人心不可一日无神。乐观者在忧患中看见机会，而悲观者在机会中看见忧患和难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不要做无知的人。要知道，今生若比永恒长的话，让我们就去赚取金钱，让我们去求取功名吧，让我们好好的享受人生吧。可是呢，让我们知道，永恒要去何方呢？马太福音16:26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不要做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是一个糊涂的人。耶稣说他无知，为什么呢？他真的是无知吗？如果照世人的眼光来看，他其实是一个聪明的人，也是许多人所羡慕的，因为他的田产很多，事业顺利成功，还有大房子，还要盖更大的房子。他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头脑，很会打算计划的聪明人，有理想，有前途，有目标。为什么主耶稣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呢？因为他只是想到今生而忘记了永生。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要见永恒的主，有一天要见创造的主，有一天我们要去见生命的主，或者我们知道有一天要见审判的主的话，就会在离开世界以前，趁着现在有的机会，好好的听信福音，来接受主的救恩，让主耶稣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可以进到神永恒的国度里面。一个无知的人，他注重钱财收入，而心中没有主，因为他只注重房子，而没有想到天上永恒的家。他只是注重吃喝玩乐，而忘记了属灵的事情。他只是注重身体，而忽略了灵魂。所以要做智慧的人，明白神的旨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的对收，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诗篇87:7也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诗篇37篇第四节。朋友，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不要像这位无知的财主，只追求地上的享受，而忽略了永生的宝贵。愿主帮助我们。
小丽已经离开家好几个月了，但是她脑中还常常听到爸爸的怒吼声，心里总是一震，全身缩紧，仿佛看到拳头在她眼前晃动，要好几秒才回过神，意识到这只是一场虚惊。有很多人跟小丽一样，在语言暴力或是肢体暴力下长大，他们心理上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该怎么样走出阴影，迎向一个健康的生活？这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一谈的。中国人有句俗话，打是疼，骂是爱。在这句话之下，很多父母以为用打骂来管教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知道，没有经过思量，冲口而出或是任意而为的打跟骂，不但会在孩子的心理上造成伤害，还会对他的人格成长还有人际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像我刚刚提到的小丽就是明显的受害者，她的父母很爱她，但是她感受不到，因为她听到的只有批评、要求还有指责。平时在家，他犯点小错就会挨骂或是挨打。大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把怒气发到他身上。小丽常常莫名其妙就会被臭骂一顿。如果他顶嘴，父母火气大了，会口不择言地辱骂他，说他笨、没用、什么都做不好。他们后悔生了他。小时候有一次，小丽到邻居家玩，爸爸过来气她没有在做功课，不由分说的把她高高的拎到半空中，然后重重的摔到地上，不在乎她的疼痛还有惊吓，勒令她回家读书。还有一次，她去亲戚家帮忙，爸爸心里反对，但是事先没有告诉她，爸爸气冲冲的到亲戚家把她抓出来，一路甩耳光把他打回去。路人的眼光让小丽羞辱的恨不得当场撞墙而死。在这种环境里，一般孩子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反抗，用顽强还有叛逆来回应，另外一种是逃避，孩子会压抑自己的情绪，竖起高墙。小丽是选择前者，他变成一个脾气暴躁的小炸弹，父母用更大的指责跟羞辱来压制他，他就变本加厉，更张牙舞爪，表面上装着满不在乎，心里却是泪水直流。父母对小丽的肢体暴力使他内心产生怨恨、畏惧、自卑、无助、孤独还有逆反。父母对他的嘲笑、羞辱、威胁还有贬义，这些语言暴力更影响他的自我形象。他老觉得自己不够好，看不清自己的价值，而且觉得自己不被接纳、不被爱。这些伤害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小丽长大之后很难控制他的情绪，因为他习惯老是被攻击，所以心理上总是处于备战的状态，不容许别人欺负他。他稍微碰到一点批评就会大力反弹，稍微被拒绝就会觉得对方不喜欢他或是不接纳他，内心深处他没有安全感。他常常不快乐，很容易陷入忧郁，他不喜欢这样的状态，可是却无力改变。 心理辅导希拉瑞梅纳女士说，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受到的情绪创伤会导致这个人他的情绪发展停滞，他会下意识不断地用一样的不成熟的情绪模式去回应类似的刺激，同时呢，他会不自觉地再次经历过去的伤痛。只有当这个人愿意回头找出当年使他受伤的原因，把伤口的疤揭开，让当时的情绪浮上来，搞清楚是什么样的痛苦，重新体会一次，那份常年潜伏的伤痛才有可能被疏解，还有被释放，被害者就有机会迈步向前，走向健康的人生。梅纳女士说，当您是孩子的时候，您没有办法决定大人怎么样待您，您只能够被动地接受大人所给予您的影响。但是现在您长大了，您有能力不再被过去捆绑，您有能力为自己做一些正确的决定。如果您跟小丽一样活在过去的阴影中，梅纳女士有以下的建议。第一个，回想父母说的伤害性的话语，分辨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比方说，父母说您差劲、没用、没人喜欢你，都是你的错。这些不是事实，要对自己说，我不用相信，把它从心里放掉。但是父母指责您脾气坏，如果这是事实，过去您脾气坏可能是环境造成的，但是现在您可以选择把脾气改掉，塑造一个新的您，不需要继续活在那个控诉里。第二个，为您童年没有得到的哀伤。回头看看过去的您，因为父母的失误，是不是没有得到一般孩子该有的保护、照顾、鼓励，还有疼爱？好好的为这些您希望有却没有的哭一场。人生很难圆满，用眼泪洗去潜伏在心里的不平还有哀伤，之后您就比较能够接受这份缺憾，然后抬头迎向人生的阳光。第三个，正视您的愤怒。不要因为生父母的气好像是不对的，就压抑或是否认常年在您心头的怒气。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让那份情绪流出来，真切地去感受它，那个怒气才有机会去消散。父母也许对您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让您感到很愤怒，一直到今天你都忘不掉。把这些在脑子里面都理清楚，然后全部写下来。如果有可能，跟父母面对面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他们是做了哪些事，对您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父母也许不承认，也许不会道歉，但这些都不是您要的，说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您自己好。如果不可能有机会跟父母说，写的本身就有助于情绪的释放，让他不再抓着您，折磨您。第四个，原谅父母。父母那样待您，很可能他们自己是那样长大的，他们心里也有伤口，不晓得要去处理，而且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控制情绪，怎么样用温和正确的方法来管教孩子。原谅他们的不足还有错误，不要用怨恨继续去处罚自己。听众朋友，您是在肢体暴力或是语言暴力中长大的吗？您有没有走不出的阴影？欢迎您来信跟我谈一谈。我们的邮政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箴言第十三章。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懈慢人不听责备。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义人恨恶谎言，恶人有臭名且致惭愧。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请缚。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乃医人的良药。弃绝管教的必治平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祸患追赶罪人，义人必得善报。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义人吃得饱足，恶人肚腹缺粮。
We're marching to Zion, beautiful, beautiful Zion. We're marching upward to Zion, Zion, the beautiful city of God.
Come we,
that love the Lord, and let our joys be known.
Join in us
with sweet accord.
Join in us with sweet accord,
and thus around the throne, and thus around the throne.
Refuse
to sing who never knew our God,
but children of the King
may speak their joys abroad, may speak their joys abroad.
We're marching to Zion.
Beautiful Zion.
We're marching to Zion.
We're marching to Zion. Beautiful Zion.
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了一位林姐妹来接受我的访问。林姐妹您好。
你好。
林姐妹，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您是哪一年到美国来的？
我是3年前到美国来的。
现在在美国工作呢，还是打算要回国呢？
我现在在美国工作，找到了一份我很称心如意的工作，感谢主。
你会在找到工作的这个事情上面感谢主，我可以听得出来您信仰是非常真实的一位基督徒，所以我想请您跟听众朋友谈谈您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好不好？先开始您回忆一下，在您的记忆里面，第一位把上帝带进到您意识里面的是什么人？
我小时候看见我太外婆太外公，他们两个会唱诗歌，会读圣经，也会祷告，但是我小时候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直到我太外公去世的时候，他的葬礼是采用了基督教的形式，他的被单上面有个红色的十字架。那时候我就问我妈妈，为什么这个葬礼这么不一样，好像一点都不阴森也不悲伤，而且反而大家都很喜乐。然后我妈妈就说，因为你太外公现在去了天堂。那时候我可能就对了基督教有一个很模糊的印象。
是的，那您小的时候太外公太外婆是基督徒，那么您的父母亲也是基督徒吗？
哦，他们不是的。
促成您认识基督的信仰，帮助您接受这个信仰的是谁呢？
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叫我学圣经。我一开始只是想把圣经当作神话故事来念，但后来越学越多，觉得非常吸引人。老师因为身体的缘故不能再教我了，他离开之前，我们一起唱了一首诗歌，意思是将来我们都要上天堂。我以为再也不能见这个老师了，所以就非常想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和他在天堂见面，所以那时候对天堂的盼望非常强烈。这位老师离开之后，又有一对夫妇，他们也教我圣经。然后我在跟他们一起学习的时候，读到了一段经文，说天堂的路很窄。那时候我对基督认识也算有一点了，所以我也想跟着耶稣走。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走窄路，而我爱的人像我的父母他们都不能上天堂，我觉得我宁可不要走了。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心里很矛盾，然后那老师就问我说，那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谁最有可能把耶稣的福音带给他们呢？然后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决定要受洗。
有一些人在去教会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听道听得很高兴，听诗歌也很喜欢，心里面也蛮向往成为基督徒的，就是迟迟的没有受洗，内心挣扎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读圣经读得还不够，对神的认识还不多，或者呢就是自己做得不够好，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人。您自己成为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挣扎上面，您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您自己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挣扎。
当然是有。我那时候在读大学也比较年轻，对圣经也不是特别明白，只是知道了耶稣这个人。但是我读到了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因着耶稣我们的罪被洗净了，我们和神重归于好。所以就是这个信心可以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能够资格成为基督徒。
是的，请您谈谈信仰给您自己带来什么改变好不好？
因为这个信仰改变了我。我从小就有一个慢性病，所以那时候会特别惧怕死亡。虽然医生说这个病不会致死，但是我总是觉得死亡离我很近。 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我就有了永生的盼望，我就觉得我知道将来是去哪里了，对死亡就不再有惧怕了。
是，这个死亡关的确是很难跨越的。信耶稣得永生，实在是神应许世人的祝福当中我们人最需要的一个。我自己在美国也参加过好多次的葬礼，我就发现美国基督徒的葬礼充满了爱、信仰和希望，真的很特别，跟东方的葬礼很不一样。林姐妹，除了不怕死之外，基督的信仰还有带给您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觉得另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在价值观念上的改变。以前我总是听别人说、看别人做，我还学他们，跟别人追求的世俗名利和社会上认定的成功一样这样追求，也和朋友攀比。如果有任何比不上我的同才，我就会很失望、泄气，自尊心也受到伤害。但是神赐给我信心和信仰，让我现在不再活在他人的眼光中。我现在是为神而活，我的人生有神给我一个特别的目的。有了这来自神的信心，我就不会再盲从世俗的成功价值观，也因此不会失落了。我发现我最能体现价值的时候，不是得到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而是服侍他人，帮助他人所需，看到他人得到满足。
哇哦，林姐妹，除了改变之外，我也想请你谈一谈祝福。信耶稣给您带来什么祝福呢？
我的信仰给我带来最大的祝福就是婚姻了。我认识我现在的先生，他是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一致，我们的婚姻观也是因着神的教导而来的。我以前有读到报道说，现在中国80后的年轻人离婚率比美国还高，所以有不少现在年轻人对婚姻都有些害怕，觉得婚姻不再是稳定可靠的，婚后不和就会离婚。但是我和我丈夫相信婚姻是神配合的，我们彼此做出承诺不会离婚，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婚姻没有不安，也非常牢固稳妥。
是，你们结婚之后有没有双方不高兴的时候？如果有的话，基督耶稣的信仰提供怎么样的帮助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的年轻的朋友也会经常问我，我会和他们说，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当然也会有意见不合，但是我们不会吵架，因为我们信仰一致，我们都接受了自己是个罪人这样子的观念，所以我们有在坏情绪的时候，就在耶稣基督面前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彼此接纳。虽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都这样子学着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社会习俗那样彼此去指责怪罪，我们而是彼此认错。这样子的解决，就让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有了不一样的一面。觉得这就是信仰带给我的祝福。
是的，林姐妹，今天听了您的整个信仰的历程，以及信仰给您带来的改变和祝福，我听了真的非常的高兴，为你高兴，我也很感谢神。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以后如果您有另外一些心得的话，希望您继续能够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在信仰里面的丰收，好吗？
好的，谢谢你邀请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中国的林姐妹跟您我分享她个人的信仰的历程，希望林姐妹所得到的来自上帝、来自耶稣基督的祝福和改变，也能够因着您信耶稣来到您的生命、您的家庭里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分钟的圣经， 孝敬父母，传宗接代，赚钱，长寿，大多数的人都会重视这些。虽然我们对明天没有把握，但是我们心里很想多活几年。圣经里的一句话给我们一个长寿的秘诀，就是诗篇第34篇12到14节说，有谁喜爱生命，爱慕长寿，得享美福？你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弃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求。圣经再三地把善行和长寿合并在一块儿。世俗的世界劝我们觥筹交错，花天酒地，饭后一支烟，赛过火神山等等。科学家已经发现过度喝酒会损害身体。今天得肺癌的很多是天天饭后一支烟的。是的，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身体，责任是我们自己的。此外，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就是那位内在的我。所以圣经作者劝我们不要撒谎，不诡诈，离开罪恶，行善，追求和睦，这种生活产生长寿。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更多人生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开启我们生活的智慧。书，我喜欢读传记文学。电影，我更喜欢看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题材。佐贺的超级阿嬷这部电影是日本相声大师岛田洋七的回忆录，讲述他童年和外婆在乡下过穷苦日子所学到的人生哲理。他们吃的菜是河里漂流来的剩菜叶，穿的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旧衣，玩具则是自己就地取材做的，所有需要花钱买的东西一律与他无关。虽然在极度缺乏的物质生活中长大，但却带给他无限的能量与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因为他的童年被淳朴的善待与关爱所充满。比如老师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拿丰盛的菜肴和他换只有白饭拌梅子的便当，比如故意将豆腐戳破卖给他半价的小饭。外婆说，这就是让人察觉不到的真正爱心。岛田洋七的外婆早年丧偶，靠着每天清晨四点出门当清洁工拉扯大七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从来没有向生活低头，更没有因为贫穷而寄心于仇。在外婆看来，生活本来就是晴一阵雨一阵，天无绝人之路，哪怕明天的早饭还没有着落，到了晚上就该好好睡个觉，不去想愁烦的事情。中学的时候，岛田洋七想要学剑道，交不起学费，想要学跆拳道，买不起衣服，外婆就建议他练习跑步，他还真的因此成为了赛跑健将。我们当开朗的穷人不是很好吗？节俭是天才，吝啬才最差劲。贫穷并不丢人，不努力生活，不好好做人才丢人。这些都是外婆的至理名言。面对极度贫穷的自信观，从不对人说消极话的外婆，帮助岛田洋七学会坚强努力、积极向善、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 这也是外婆留给他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影评人阿成评析这部电影的时候，谈到他自己的外婆和岛田洋七的外婆一样，也是早年丧夫，独自一个人拉拔六个孩子长大，同样勤劳、节俭、坚强，但是缺少乐天。他的外婆性格很是焦虑，甚至有些暴躁，而且传给儿女们的不是生活哲学，仅仅是生活实用学，只把精打细算、努力生存交给儿女，没有告诉他们要笑对生活，要节俭，但是不能吝啬，更没有教会他们爱与被爱。于是他的子女个个精明能干，常有争执，还会把精明的算盘打到老母亲的身上。他唯一的儿子还几度赶他出门，不孝之至。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乐观豁达的重要了。乐观与努力结合，可以着色现在，浇灌未来。我们无法避免苦难，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难。单单坚强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才能活出生命的风采。所以圣经再三告诫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您的生命缺少喜乐吗？您可知道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外在环境没有办法夺取的吗？并且从神而得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环境。但愿您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得着他所要赐给您永远的福乐。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旅途，喜乐常常相伴。
美国流行的一句俗语说，不要单坐在汽车里听引擎有问题的运转声。这句俗语流行的时候，美国还没有椅子上的薯片这个名词，笑话那些老是坐在椅子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薯片的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不要老坐着。几年前，美国著名的电台主持人保罗·哈维给老年人六个建议，帮助他们如何减慢老化的速度。我很喜欢保罗·哈维的劝告，因为迟早我们体内的引擎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事实上，一般人都知道的好习惯，未必人人都照着实践。然而，这些好习惯还真能预防老化。像戒除烟酒，这些具损害性的物质，避免过量的饮食，限制含盐、糖、脂肪量高的食物，都有助于健康。过于依赖成药，沉溺于不良习惯，终究会使得我们的病情加重。同时，善用精神力量会大大增进健康与幸福，并且减缓老化。然而，很少人花时间去重视这个影响生命自身的重要因素。 保罗·哈维的六个建议当中有一个是精神力量有关的，就是要天天安排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使得您我期盼每天的来到，因为每一天都能成就几件利人利己的好事。此外，要切记是我们的思想在控制您我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乔斯·杜可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提醒读者，您我怎么想就怎么收成。所以不要老坐着，因为常坐着比站着老得快，坐着也比努力未来要使人老得快。还有，老坐着只会叫我们听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注意力会越来越专注在问题上，这种态度只会增加您我的疼痛，削弱维护人体健康的免疫系统。保罗·哈维提出建议的时候，美国一项调查报告叫我十分惊讶。这是针对在美国退休人员向政府申领退休金的状况所做的调查。报告指出，这群人从退休到去世之间，每个人平均只领到22张。换句话说，不少退休的人在1到2年之间就过世了。这个数字让您我看到保罗·哈维的忠告的重要。所以，听众朋友，为了防止老化，我们真需要保持积极的身心。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Already knew. swept me off my feet,
swept me off my
feet, washed me clean and made me new, made me new. In you I was made.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